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这一篇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所写的诗歌，他将自己的心声、他的经验，都在这里这首的诗歌上写了出来，是一张非常美的诗歌。请我在读的时候，请各位能够思想这篇诗歌的意思。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神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很高兴能够得到温伟耀博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昨天晚上在这里主持了学人之家的聚会，今天呢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温博士呢，早期呢他是研究物理，那他很有，我觉得他很有使命感，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导致他两度呢得到那个哲学的博士。那我们今天很高兴，他现在呢是在那个中文大学的中哲系的教授。那我们今天早上很高兴再次能够得到他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早上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崇拜当中来思想关于人生、关于信仰啊、关于圣经里面的启迪。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啊，是一个很伟大的诗篇。我们我相信不单是基督徒，我们很认识、很熟悉这个诗篇啊。对于还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呢、大概你也听过这个诗篇。基本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觉得是人类的那个文化的文明的遗产里面这个非常宝贵这个诗歌。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有很深刻的人生的体验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作者呢大卫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高高低低的人生的体会，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无论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都有一种很深的共鸣感。那么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大卫在那个王帝在那个希伯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个经验，大概你也理解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大卫呢，这个作者他本身最初是个贫穷的这个牧羊人，那个牧羊人，所以他整个诗篇就用牧羊人这个象征，对他的特别有意思。他是看羊的啊，看羊的。但是这个从这个看羊那个很卑微的这个生命这个命运安排他最后要做那个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帝。不过在他还没有做王帝以前，那个现任那个王帝叫素罗知道他要做王帝的时候，就追杀他，到处都追杀他。王还没有做得到，就已经要到处都逃跑逃亡那么他受了很多人生的痛苦很多的冤枉都最后了他做了王帝。做了王帝之后，真的成为以色列民族里面最伟大的王帝，权也有了，能力也有了光荣财富什么都有。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也在堕落了他做了犯了很大的罪，犯了很大的错，他淫人妻子，杀人丈夫他人生当中这个污点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个事情以后再来一个打击，他们家里面的痛苦，他的其中一个最爱的儿子要躲去他的王位自己的儿子成为他的敌人，跟他打仗，到最后这个老人家要到一个地步要逃离他的王宫，逃出了耶路撒冷，跑到
外国去流浪去放逐啊。那么后来他的军队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啊，就跟他的儿子的军队打仗，对这个父亲这个老人家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敌人是他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儿子，然后最后他到军队把他的儿子的军队打败了，他的手下也没有得到了同意，把他儿子杀死。他这个痛苦的，对他家庭里面这个生命啊，就一波一波的啊，权力、名誉什么都有，但是他的人生又很高很低。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到这个啊诗篇23篇的时候，就很多的感触，很深的体验，就体验到这个人生，一个有信仰的、有上帝的人生，跟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的分别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啊，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六节这个诗篇当中，体会到这个诗篇里面七个谈到了七个人生心灵里面最重要的向往，在一个有信仰、有上帝的人生当中啊，怎样得到找到答案。我希望这个诗篇也给大家很多的共鸣的地方。我看这个诗篇啊，尤其是呢经过人生一些经验，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今年50岁啊，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人生也经历过一些高高低低，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喜印的幽谷啊。那么昨天晚上我也没有什么时间，我大概也不需要很详细交代我的过去的人生。简单来说啊，那么我的人生这个1985年是我一个转捩点。1985年以前的我非常的成功，在中学念书已经很成功，那么在大学呢念了很一个学位又再念一个学位。1984年是我在牛津大学拿到那个博士的学位，而是可能是人生的这个高峰，很平顺。1985年回到香港的时候，整个人生就从高峰掉到那个深，好像那个深渊里面。就是1980年一年以内，我发觉我的太太有癌症，我的在英国出生的个小女儿是严重智障的孩子。2年以后，我太太癌症去世，我的女儿今年21岁，啊，但是她的智力还是2、3岁，这个小孩子一样。这个生命好多无常的地方，很难理解。从最高峰掉到最低的时候，现在我一头从一个信仰的角度。跟大卫从同样一个上帝信仰的角度来重念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共鸣，特别的理解。所以我希望把我的那个小小的理解跟大家在今天早上一起的分享啊。好，我们一起看这六节的圣经啊，看看那个七种我发觉那个人生的向往是什么。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能给我们有点误会，就说有了上帝啊，我们人生有了牧者，就好像大卫说一个羊有了个牧者，人生有了上帝以后，我就必不致缺乏，好像我什么都有。事实上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原来英文啊，英文的翻译翻得比较准确。英文翻译是什么？就是说 I shall not want。 你听得出来I shall not want 的意思啊，跟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I shall not want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很深的满足感的时候，到一个地步说，我什么都不再需要。大家明白意思？我什么都不再需要，跟我什么都有是两回事啊，这两码子的事，根本不同的。啊，有人说，什么是真正的满足感？一个真正的满足感，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要看你还想要什么。到一个地步我拥有的不太多，但是我已经满足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再需要什么，我不再继续要追求。这个满足感就是表达里面一种很深的一种的满足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追这个抓这个找这个来满足我里面内心。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也是那个神学家，大家大概也听过他的名字，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他在这个祷告里面写一句很有名的说话，他说，上帝啊，你创造人类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留下一个空档，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满足得到。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留下一个空档，这空档是个好像圆球这个空档哈。那么世界上的东西呢，都是好像有那个有角的多边形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可能是你的名誉，可能是这个权利，可能是的爱情，可能是金钱，可能事业，可能学问，什么都可以有啊。那么但是东西放在心灵的空档里面的时候，坦白说不是没有不要满足感，有满足感的，有了钱当然满足，对不对？有了爱情很满足，但是那个满足是好像就是个圆球的这个空档，有一个有角的东西放在里面，有一点的感觉，哎呀充实了一点，但是还有空档。所以人的不懂得不理解的时候，就以为还不够，所以还要拿多一点，再来多一个，再来多一个，把它充斥在我们的心理空档里面的时候，但是有角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圆球的那个空档。直到有一天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留下了空档，他自己来填满的时候，哎呀突然间这个是东西完满的填满，那种的满足感就是那种满足感，是世界上任何的啊填不满的东西没有不相同的满足感。我相信你如果认识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有那个敬礼哈，有些人相信了耶稣以后受浸了以后讲一些他们的见证，你是听过这样的，很多有这样的见证，就说那些人说我以前追求这个就抓这个就抓那个还差一点，直到有信了耶稣以后，突然间我发觉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心灵里面很满足的感觉。有时候有些人呢，在他决定要相信耶稣的一刹那的时候，他眼泪流出来。有些人也还不太明白，他说我这个人呢一生啊什么困难什么痛苦的日子我不流泪的，为什么信耶稣的突然间流泪呢？那个流泪啊，流泪不是因为他就是很悲哀或者是很感触，不是，而是他突然间发觉他寻求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寻求不到的，突然间那一刹那感觉到心灵就很深的很深的那种的神的上帝的同在整个满足感的时候，哎呀他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了，突然间他的眼泪就很自然就流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反正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的满足。我相信那个大卫啊这里所说的一种满足感就是这种满足感，我不再需要了，到一个地步说我什么都不再需要，有了上帝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找到了一个找了很多年很多年还找不到的那种的满足感。这个第一个人生的向往。第二个人生的向往，这是第二节，就说我的牧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卧在河安歇的水边。河安歇的水边，安歇，这很美丽的字眼 ，relax， 安歇。如果刚才我们说是满足感的话，另外第二个现在就是一个安全感，安全感，安歇在水边。不过我请大家注意，这个大卫那个诗人这个写这个安歇的感觉，安歇的经验，不是来自因为有水有草。有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以为就是说啊，为什么这个羊可以安歇啊？因为很简单，它有水，青草地，溪水旁，所以它可安息。不对，牧人人有这个经验的人都知道，有草有水不等于你就可以安息，水可以干，草可以吃光。而且在那个巴勒斯坦，大家也知道，羊是最没有反抗力的一种小的这种的动物，周围随时有猛兽它的敌人出现的时候，它就危险的啊。圣经里面也说过那个那里的还有其他的，有蛇，有豺狼，对啊，有熊，有狮子，很多这个猛兽一出现的时候，这个羊永远不够他们敌人，他们就是对它的很大的威胁，生命的危险。所以有青草地有水不等于就有安全感。大卫讲得很清楚，请大家注意，他真正的安全感安歇在从什么地方来？第二节前面这几个字，他使我是他的最重要的安全感的来源。 不是青草地，是那个牧羊人的同在。这个牧羊人在了之后，牧羊人知道什么时候草干，虫没有了，什么时候敌人来了，跟牧人说只有我在，羊就可以安息。这一种的安全感是不同我们好像人好像这个手头抓着什么拿到的那安全感。我这样说因为我很明白这个意思，我这个人从小都没有安全感的。昨天晚上跟大家谈过，练了很多的学会，事实上在背后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我童年的这种经验。我的爸爸是20年代30年代在中国叫岭南大学毕业的，也算是知识分子。那么我的爸爸那个念的经济学也念得不错，不过那个中日抗战的时候又跑来香港，逃难来到香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没有的时候，那么他找不到工作，最后就去了一个工厂里面做一个货仓的管仓的员，这个小机员，非常小的机员。反正我爸爸也没有什么也觉得没有所谓，所以一做就做了40年啊，就是个小管仓啊。不过因为他是那个小管仓里面的小机员，但是他的学问很高，所以很多人是基本上都念书不够他多，但是机会比他高，所以呢很多人的心里面不喜欢他啊，很妒忌他，他没有念过书，他们这些没有念的本的多数，他念的有懂英文很多都懂。那么到了有一次，我记得我这十来岁，我忘记了什么年了啊，我十来岁的时候，像少年的时候，那有一次我的爸爸就安排他有个干儿子，就是也是他同一个公司里面做工作的。那么干儿子呢就结婚了，那么他就是做好像主人家一样哈，请他们的亲友啊，他同事啊来那个晚宴啊，这个婚姻的晚宴。那婚姻的晚宴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一直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念过大学啊，中学没有毕业。那么就喝酒喝了很多以后呢，就发那个这个做那个就搞乱啊，就要逼着那个年轻人那个对新婚夫妇呢要喝那 brandy 啊，那个喝这个烈酒，一杯又一杯，硬要他喝酒。那么我爸爸最后他就觉得就是受不了，他说哎呀，跑来这个圈了，所以说算了吧，那年轻人今天晚上很高兴嘛，对吧？不要给他们喝那么多，好吗？很辛苦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同事啊，那个人呢、啊，就发脾气啊，借着这个机会就发脾气，就骂我爸爸。我爸爸说，你看你啊，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大学毕业啊？你看我还是不是在我的那个底下啊？我比你还要高啊！你念书念了那么多，哪有什么用处？哇！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气啊。因为我年轻嘛，那个时候啊，冲动，气得不得了，我跑去要打他，我冲过去要打他。我记得我爸爸一手抓着我，把我拖开，他说：“算了吧，好人不跟恶人斗，我们离开吧。”他们就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面就恨了。我说：“好，我一生就不要好像我爸爸一样比人家看不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念书，拼命的念书。人家要考试的时候，我念3倍、3倍的书啊，加倍的努力。从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啊。这里面就有一种的没有安全感，说我要把我的生命控制下来，我不要再好像我爸爸一样给人家看不起。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学位一个学位的念下去，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下去。我要我的人生啊，永远要把握，就是有把握的感觉啊，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这个好像有人在说这个 perfectionism 啊，这个完美主义。我记得我在那个牛津啊考那个大学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啊，那一天学校宣布了哪个将来就是我的考试那个校外考官，大家知道那个博士学位呢，写完那个论文以后还有一个口试的那个 viva 啊，那么那个校外呢请一个教授来考你。我记得那一天我一知道谁来考我这个论文的时候，当天我就跑去图书馆，把这20几本的作品都全借出来，然后花了几个礼拜，每一本慢慢的念，念通了，然后我就在想，这样的想法的人，看我的论文，大概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每条每条列出来，先把它弄好，面对这个问题， 问着这个人，预备这个人，然后我要查，我就要去考试那个口试那个班那个房间是什么地方。那口试以前一个礼拜，我每天跑到那个房间门口跑来跑去，看看我下午四点钟考试的时候，太阳从那一个窗户射进来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进去了坐下来不要对着太阳，免得影响我的 performance。我是这样一个人，每一点我都要充分的把握。考到了一个博士学位以后，在香港也安排了一个工作，然后我就寄信去香港，我要求那个学校给我将来住那个宿舍那个 floor plan 啊，那个地图那个蓝图，然后我就自己先切记我的家私是怎么摆，然后我有两个女儿啊，然后我就先写信给香港啊的不同的学校啊，然后每一个女儿找了三个学校都收了他们。为什么三个？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到香港的时候，第一个学校我女儿不喜欢，还有第二个不喜欢，还有第三个，一定有一个适合她的。我讲了那么多，请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在意告诉你说温伟要你看那么厉害，不是，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我这样每一件事都有充分的把握掌握，到头来我的太太还是死，我的女儿还是弱智，到今天没有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明白人生永远有它的不可预料性，无论你如何的有把握，人生还是有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安全感不在乎我的手抓着什么，安全感就在乎人生有没有一个牧羊人在看顾。所以我相信那个大卫很明白这个意思，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他使我安歇，安歇是因为有上帝在我的人生当中掌权，他看顾，这个第二个人生的一种感觉。第三个，那么我们看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到我走义路。这里讲了两个人生的很重要的向往，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而且他引到我走义路。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对的意思哈，原来原文就是对 right way， 就是一个正确的路。我常常很共鸣，因为人生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路啊跑下去的时候很需要两个，就是灵魂的苏醒，就是人生的醒悟，突然间醒过来。有时候我们人生跑来跑去，咬这个圈跑来跑去，跑不出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想不通。有人就是问我，你们有基督教的啊，上帝的这个生命有什么不同？有上帝的人生有什么不同？我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好像昨天晚上说，每天差不多都会经验到上帝在我的身旁，对我人生的指导。在这心灵当中，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是啥？那种的圣灵的感动，上帝的灵在我里面。这个跟这种灵感不同，灵感的文学有灵感，做音乐的有灵感啊。那么，但是我们基督徒，好像我自己个人分享一下经验，那一种的圣灵的感动，给我的心灵一种的开通啊，一种的醒悟啊，是跟普通的那个灵感不同。从很小的事情、很大的事情都有分别啊。有时候我写那个论文啊，有时候我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我说念那个哲学嘛。有时候真的在晚上写到这个地步，根本写不通，没有办法写下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很简单，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写不通，请你告诉我。很多很多次我可以告诉你，就祷告很简单，祷告完了以后，通了，哎呀，从来没有想过的方法就来了。这个是很真实的，不是一次、两次、三次，都是我一次，每一次我祷告以后就来了。那个不能够说是我们的心理什么的作用。我还告诉你多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呢都是有一个侍奉，我们有一个努力去帮助一些家庭，尤其是一些婚姻啊还有问题的，因为我太太是做那个辅导学的教育的。不是我们两个人就有这样的，我们觉得一些人的生命啊，有些人就移民啊，他们的啊，对家庭很 很痛苦啊，很多冲突。那么我们两个人很到处呢都是有机会的去帮这个家庭。我还记得有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那个丈夫跟太太本来就是蛮不错，但是那个丈夫呢可能就比较喜欢跑到外面去那个喝酒啊，那么有些也生活也不太什么哈哈，这个的就是跑找女人啊，像这些东西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在家里面接了个电话，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夫妇那个太太的妈妈打电话来，她说你快来我们的家啊，我的那个呢我的女儿要自杀。那么我们两个人就开车啊深夜，我忘记了什么时间了，大概2点钟3点钟吧，跑到他那个家。哎呀，那个真的很痛苦。那么那个太太要去自杀，在楼下要自杀啊。那么她的丈夫跑出去外面，可能那边是冲突吧啊，不回家跑出去，所以那个太太要死了啊，要自杀了。那么她的这个妈妈一见我们来了以后，哎呀，你们来了，你劝她吧，她昏迷了。哇，这个很，我们两个人就很狼狈了，你们啊，一个老人家昏迷了，那个太太要在楼上自杀，那个丈夫不见了，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我太太就是安慰那个做太太的，我就拿那个夜油啊，那个跟趁着那个老人家查啊，那么很紧张。那么我们就问他这么搞什么事情，他说，哎，他就跑出去找女人去，所以我死了，我受不了。那么我们说怎么办呢？那么最后我们说，你的丈夫去了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哪里知道就去了什么地方？多伦多那么大。到处都可以去。我们说他有没有手提电话，他说有，我说好，给我。因为我这个人呢也是不是太勇敢的人哈、啊，比较内向的，不过没办法了，现在到这个地步是吧，我都按照那个电话，那个手提电话打那个手提啊给那个丈夫，打了打通了，他拿起了电话，对方我听到他好像一听就知道他喝了很多酒，讲话就知道这个声音不同的啊。我说哎啊，谁呀、啊、谁呀、啊、我说你呀、啊，你的太太在家里面呢很伤心很难过，她要自杀了，请你回来跟她谈谈，我们一起谈谈，坐下来吧。哎，什么好谈的啊，没有了啊，关系完蛋了啊，不让停了，什么都不再讲，受限了，不再打。再打的时候对方那个电话的录音啊，就是说啊，现在的这个啊已经跟他的关掉了线啊，没有办法，你10点再打吧，连线都关掉了，怎么办？没办法，我们两个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坐在那个家里面，怎么办？那么我太太说祷告吧，人的方法都用完了，什么辅导学人都不在，你做干什么，怎么技巧都没有用，根本都呼不回来，然后他电话也关了，他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我们两个就说好了，祷告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祷告。我告诉你，祷告完了以后还不到5分钟，电话响起来了，叮叮叮叮，拿起来的时候真是那个丈夫打回来啊，他打回家说，哎，好了好了，回来了。很奇妙啊，我告诉你怎么解释啊，一定是上帝的灵啊追踪他，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进到他的脑袋里面，我不知道他对上帝灵对他讲什么，他还不是基督徒呢，就打回来，然后带了回家。当天我们谈得很晚，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到早上的时候一直谈得通宵啊，到天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两夫妇拉着手去自城，去外面，我们一起去早餐，我们这两个在后面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看见他们两个拉着手出去了，我们心里面真的感动，那种满足，我们在心里面的感恩，我们知道是上帝的灵醒悟他们人生的醒悟，不是自己想得通的，有时候，但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到我走义路。刚才说第四个就是正确的路，正确的路我觉得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跑到一个地步，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向左还是向右，什么地方才准确，反正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怎么可以现在决定跑哪一边？正确的判断 是我们人生的路上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通常都是这样的决定，我们从来没有把握，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一个有上帝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他领我们，领到我们好正确的路。昨天晚上我也谈过啊，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我们创造自然界的主啊，啊，我们的上帝啊，很奇妙的，自然界的很多奇妙，很多的表现，我有一个创造的主。其中我谈过这个候鸟，对吧？啊，候鸟从南方，每年就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要飞到北方，北方从来没有失去路的，没有迷途的，啊，因为就创造那个鸟的那个上帝，在他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生命里面放下一个导航系统啊，对啊，啊，这个时间系统，就是每个八千里啊以上的那个路程也不迷失路的。今天我想啊跟你再说几句啊，我看完了这个报告以后，我就想起了一卷经文啊，就是主耶稣啊在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26节那里说什么？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库里面。你们的天父向着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哎呀，我想到了这句话，我心里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平安。我就想到一个事实，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那个小鸟，我们创造小鸟的天赋，尚且给他们有这样的这个构造，把它安全的飞到南方，就安全的飞到北方，他有这样的引导，他们不迷路的话，耶稣讲的太有意思了。我们的天赋尚且这样对他们，跟着说什么？何况你们？我就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路在上帝的手里面，连飞鸟他也引导，我相信他一定引导你跟我。问题不是他，是我们。有些人就是不跟随他，不肯去跟他的引导，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选择。但是大卫说，他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他爱飞鸟，他更爱我们。耶稣说了很有意思，何方你，他愿意引导你，只有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跟随他而已。这个是第四个人生的那个向往。然后第四节，突然间大卫想到人生的死荫的幽谷，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死荫的幽谷，这里提到死荫的幽谷。刚才我们提到大卫的人生当中也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人生总是有机会跑过死荫的幽谷。昨天晚上我也提过，死荫的幽谷就是一个时间，你觉得人生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步，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走。但是大卫这里讲得很有意思。如果你留意啊，那个文学那个改变，你就知道第一到第三节啊，你留意他说到上帝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第三者那个 third person， 他的，这你看到吗？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他啊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的义路。然后第四节，我跑过死荫的幽谷，人生死荫的幽谷，也不可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从 third person 变成 second person， 就从他变成你，很奇妙，很奇怪，反而跑过人生最痛苦的黑暗的经验，上帝从他变成你，从一个超越的主宰变成很亲切，好像亲切的一个朋友一样，你很亲切的一个关系。基督徒有上帝的信仰的人就明白这个意思，很特别。反而在那个人生最黑暗的日子当中，反而经历到上帝的很亲切的同在。所以 世人大会跟基督徒都说不怕黑暗的幽谷，人生反正有黑暗的幽谷，问题不是在人生有没有经过几任的幽谷，今天没有，明天可能有，明天没有，下一年可能有。真的，这个几任的幽谷有时来自我们身体的病，有时来自我们家庭突然间发生的事情，有时来自我们的事业，有时来自我们人生什么的被人预料的事情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几任幽谷的来了。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几任的幽谷，有没有机会跑过几任的幽谷。我相信最大的分别在于，第一，跑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一起跑，有没有人陪同你同行这条路。第二，你跑完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盼望。最怕最痛苦的不是因为有幽谷，最痛苦的是在幽谷黑暗的里面，你发现周围都没有人，就你自己一个，到处都没有人跟你一起跑。另外黑黑的一片，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但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上帝的人，他也跑过死荫的幽谷。不是说做了基督徒人生就平顺，不是，他跟其他人一样也跑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分别在什么地方，分别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他知道他的上帝与他同行，他有上帝与他同行，然后他知道他跑完了这路之后前面的盼望是什么，上帝在那里等他。这分别就是这两个，不是有没有幽谷，分别在这个幽谷当中有没有上帝同行。我有个很小小的那个经验到现在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也是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但是那个经验呢，在我信耶稣以后大概两三年发生的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中文大学还是念那个学士那个理论物理那个学士的学会。那么你去过中文大学了，这个山头嘛是吧那么那个70年代啊，那个刚刚才那个中文大学在搬到那个地方那个在山的那个科学馆里面，每天我坐得很晚的，做那个研究到午夜十二点一点钟，所以呢我都不能够回家，我坐家里住得很远的，在九龙这个地方。所以呢学校也没有宿舍，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宿舍开的没有建好，所以我就在附近那个山头后面这个村里面住了一个小小的常会来住。那个村呢现在比较有名的就叫九渡山以前这个九渡村的这个村呢是以前还没有开发没有那现在的这个比较那个有钱人住那个楼房了。那个时候呢是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呢整条村呢姓罗的这他们说是300年前呢跑到海盗跑到那个村那个山后面住的，所以我是第一个不是姓罗的人住在那个村的所以很有纪念的价值。不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呢离开中文大学，大家如果你去过的时候大概跑路了，跑45分钟的路，就穿过这个山岭是过这个小溪，然后才到那个地方。我每天晚上就是这样跑这个路每天就是坐得很晚那个午夜的时候关了门，在那个科学馆就跑路回到那个村里面睡觉。那都黑黑的，什么灯都没有，而且那个山边在70年代就是香港呢可能南方北方也有吧，就是一些死了以后在坟墓了10年8年呢，就把那个骨头再翻出来，然后就放在一个瓦器里面，大大的瓦器我不知道这北方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南方香港都有这个习惯。那个以后那么就把它放在瓦器，我们叫做我们广东话叫做金塔嘛，金塔，就是因为它的黄色的这大大的把这个死人的骨头都放在这里。那么这个骨头呢就放在山边路旁一个一个在放着排在这里的有时候年代很久了，就把那个瓦器也破了，那个骨头露出来，也蛮恐怖的那么但是我也不觉得什么每天晚上反正我就拿这个小电筒就跑这个路这个山路。那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是大概12点多1点钟吧，午夜我做完了我的那个在科学馆的工作，我就回到那拿那个小电筒跑过这个路就跑过那个金塔那个放在旁边那个黑黑的我还记得那黑黑的时候，一直在跑，突然间听见后面砰那个声音砰，那我就很自然的回头一看，那个路的中间呢有一个白色的烟，一团的白色烟慢慢的升起来。那么我就转头继续跑，哇，很怕，觉得哎呀，
什么东西啊？晚上午夜了，十二点一点钟，哪里有人跟你开玩笑啊？对啊，啊，我也不认识那些村里面的人，哪里有人在这有时间跟你这么开那个玩笑？我一直跑着，越跑越怕，坦白说很怕的，真的啊。那怕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突然间，这个突然间心里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抬头一看，我看到天空里面很多的星啊。我昨天晚上说过，我虽然是研究那个量子理论的，但是我喜欢的是天文学。那么我看那个星，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星，每一个星的代表非常伟大的一个，这个太阳系也好，这个银河系也好，那个大的星的时候，突然间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记起了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以弗所书里面说，那个复活的上帝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发出了大能大力。我突然间我对自己说，那个创造那么伟大宇宙的上帝在我心里面与我一起跑路，我怕什么？为什么我怕什么？所以我突然间我有这个感觉，我停下来，我就回头就看看是什么东西。我不怕了，回头看什么都没有，烟也没有，我还打了个小电筒看看那个地方，地上什么都没有。我说到现在我不能够解释什么事情，但是那一次以后我得了很大的启发，我就知道天地的主宰与我同行，我还怕什么？这个是成为以后我人生很多幽谷的日子当中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个能够复活的耶稣，死了也能够复活的能力的主，跟我一起同行人生路，我还怕什么？人生很多的关口就是这样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黑暗的死硬的幽谷，每个人花迟花早都要跑过，分别你跑的时候有没有上帝与你同行，你跑完了以后你知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继续那个诗人大会呢，在第五节呢讲到另外一个，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为什么要摆设筵席？庆祝 celebration， 宴席来 celebrate 什么？庆祝什么？庆祝胜利吗？胜利，敌人呢还在，在我敌人面前我庆祝，庆祝敌人还在吗？这个是表示那个大会有那个上帝的人生啊，有一种非常无畏无惧的那种勇气。就勇气不是等到那个敌人消失了以后才 celebrate， 敌人还在他就可以了，当下就可以有这种的庆祝，庆祝胜利。我觉得他这个很有意思。敌人当然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敌人，我相信大卫这里所说的敌人不是他的这个某一个人，是他的人生，你跟我人生都有敌人，不同的时间也不同的敌人。有时候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身体的病痛，有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跟这个事业当中一些难处啊，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我家庭里面的痛苦，我们都有人生的敌人。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上帝的人的特别的地方，他不要等到敌人离开了消失了他才清楚，敌人在，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肝，上帝的杖与他同在，他就可以信主。真的，如果你等到人生的敌人离开了你才信主，有时候你永远没有机会信主。我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刚才说过我的女儿今年21岁，要等她的病好了才信主吗？我说是大概我一生也没有办法信主。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的敌人还在，他已经可以信主，因为他知道他的上帝没有离开他。这种的勇气，这个人生的无惧无畏的勇气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有信仰的人所能够拥有所知道。这个是第六个人生的你的向往。然后最后第七个，这第六节虽然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最后一句， 讲到永恒的问题。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随着我这个字啊，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就有一个更强烈的字眼，这个打仗所用的字眼，就是这个敌人打败以后的追着他不放过他，这个意思用这个字眼。所以从这个字眼也说，就是说大卫说，我的上帝啊，他对我的爱，我一生一世他用他的恩惠慈爱来追着我不放过我，要嫁给我。他这个感受啊很深刻，他说，我一生我的上帝不但爱我，他用他的慈爱来追着我，直到什么？直到永恒，直到永远，永恒超越人生的死亡到永恒的地方。所以这个讲到我们信仰不单单是今生的，也是来生的永恒的。我在过去那个几年呢、我本来是住在加拿大的，我跟大家可能也分享过，我在加拿大住黑龙江回来香港呢，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在香港的那个癌症那个病，我们就我就回来香港，后来我太太也回来来照顾老人家。那照顾老人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会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在最后在我的岳父他离世以前的几个月他进来就我们英文叫做 hospice care， 就是那个善终服务那些医院做得很好的进去了就是大概就是等候死亡的那个地方那么以前当然我太太去世，我的爸爸去世，我也有这个很多面对死亡的经验，但是还没有好像这样的整整的两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就在这个每一个人是等死的地方逗留了几个钟头，我觉得大半天，这个感觉很深刻。告诉你，我这个感觉很深刻。这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感觉就是真的看见这个真理。一个人呢、他知道他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跟不知道的，这个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心情，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不知道死亡以后去什么地方的。你看那些人呢、每天那种的。对生命的咒诅，每天对生命的恐惧、埋怨、遗憾，很多很多的，因为他没有出路啊。但是那些信了耶稣的人，有信仰的人，他真的改变很大。我这样说是有我的理由的，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最后的两个月的时候，他生命的改变，他本来是很硬的，一直不肯相信耶稣，最后他第一次突破。就好像昨天晚上说的，他祷告，我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实，亲眼看见事实，就一个晚上，他整个人的改变。那天没有祷告以前，没有信耶稣那天以前，他还是很紧张、很怕、很多恐惧、很多埋怨。好了，那个晚上祷告以后，第二天早上再去医院见他的时候，整个人不同，脸容都轻松了，笑着，很平安的感觉，这种平安的感觉从来没有在我的岳父的脸孔里面看到后来人家告诉我很特别的，原来在这个人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身体很弱但是呢反而这个心灵这个灵魂很强的，很敏感的，大概这个也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发了很多我们的 energy 我们的那么力量能量在我们的身体要去这个地方要想很多今天下午是什么地方乘什么车，很多的关注呢放在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的能量呢就发了很多，反正我们的灵魂我们心灵里面的能量呢保留很少但是呢到一个地步，现在他面对死亡了，身体不能动了，什么关注都没有意思了，所以身体越虚弱的时候呢，那个心灵里面呢越敏感。所以我相信很奇怪，很奇妙，可能你见过这样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是事实，就是昨天晚上才信了耶稣，我相信他整个晚上神的灵、上帝的灵就在他心里面跟他说话安慰他，这个一个晚上整个人改变变成非常的平安。然后过了两天，他还带着对面墙那个老人家信了耶稣，哇，好厉害！他病得没有办法做声了，已经做了，就长坏了，长得不不不 不长得不大的是肺癌啊，所以他讲话也长了那个气不够。我还记得就是他，我在信了耶稣第二天，我来探他，探他的时候啊，看他的时候，他说救命啊，救命，救命！他说，我说什么救命啊？因为他有什么需要，他指着对面那个人，救命啊，救命！那么我们后来问他是不是你相信了耶稣，你也希望他这个老人家好像你一样相信耶稣，他点头。所以我跟我太太两个的先后跟对面床那个老人家的谈耶稣，原来他的女儿也是基督徒，不过他的爸爸就跟我的岳父一样，一直很硬，很不想相信，不肯相信，不能跟他谈。那么我不理了啊，我既然我的岳父要这个要求，我就跑过去啊，我跟我太太两个啊先后跑过去跟他谈啊，但他闭上眼睛好像不听的啊，那个他女儿跟他谈也是这样不听啊。但是我不理了，我就说这个就是我尽我的责任跟他谈到啊上帝，谈到永生个人的问题。过了一天半啊，第二天的早上，那个他的女儿跑过来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问我的爸爸说你相信耶稣吗，他点头啊。你看今天早上他教会的传道人再来他的床头跟他谈的时候，他也很清楚表示他愿意信耶稣，然后那个晚上他的去世。所以你看我的岳父很厉害啊，一信了耶稣就突然间就知道了。然后他离世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奇妙，他去世以前几分钟他已经没有办法看，他闭上眼睛，但是他在笑啊，他在笑，一直在笑。然后呢他到处这样的，他也在笑。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到处头摇，好像很多事情要跟我说，然后他就去世了。那么我们还想不通，还想不明白。后来我们跟人家谈，我太太突然间想起来说，对，我岳父啊以前啊有一次他来加拿大啊探望我们的时候，我的岳父呢很喜欢种花种草什么的，很多的哈，很喜欢这样的哈。所以那次我太太带他去 Vancouver 那个 Bush Garden， 就是那个很美丽的个植物公园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他说想起来了，我太太说就是这样了，那一次第一次他进到这个公园的时候，他的样子这样啊，这样的，就是他临死亡的时候几分钟就是这样的表情一样啊。他说他一定是在死亡以前啊看见天堂那个美丽啊，他想告诉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做不了生人的去世很真实。一个有信仰的人面对死亡的很真实。你说哎呀这个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告诉你不是。当然一个人他有一种的信仰啊，他相信将来去一个地方，比较他没有信仰啊，不知道死亡以后去一个地方，这个心情当然很不同。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不等于你真的去那个地方，对不对啊啊。这个分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主耶稣，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的打印，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六年级的时候哈，我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想了一个问题哈，那个时候我已经想了很多哲学的问题了。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个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人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我想了很久，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后我找到了答案，那个答案对我来说就是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因为我有我的论证的，我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信他，他没有死我也没有死，他告诉我跟我自己猜想反正没有什么分别，对不对，你乱猜我也可以乱猜，你告诉我根本没有参考价值，你没有死过，死了没有，你没有，你有没有资格跟我说。好了，如果你死了你就知道去什么地方，不然可是没有办法回来告诉我。所以可以告诉我的没有资格，有资格的没有办法告诉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哎，这个问题 closed 啊，没有办法解决。到了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还有第三个解决，就是耶稣。耶稣人的历史里面唯一一个真的死了然后他复活回来，所以其他人告诉我的我不相信。这个死了他知道人死了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他复活了，第三天复活回来告诉我，我只有信他，他是唯一可靠的，因为他真的记得去了什么地方，也回来 告诉我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去以后你们还要去，跟上帝永远同在。其他人我不相信，耶稣我就相信。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是单单心灵的安慰，这个相信耶稣的人，复活的耶稣的人，他真的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就好像我的岳父一样，他临死的时候他知道去什么地方，然后他真的离开世界那几分钟的时候，他真的知道看见他去的地方就是他所相信的。我觉得这个一生一世直到永远，上帝的恩惠慈爱追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也是最大的盼望。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六节的圣经里面那个很有经验的大会诗人讲到一个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的分别，七个心灵的向往，在这个信仰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第一，满足感；第二，安全感；第三，人生的醒悟；第四，准确的人生的判断；第五，死荫的幽谷里面有上帝的同在；第六，面对敌人有无畏无惧的勇气；第七，一生一世永远有上帝的照顾与祝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有上帝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人的分别。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大卫的身上显出了你的真实跟奇妙。主啊，经过几千年，我们在念这样的诗篇的时候，竟然发觉我们的心灵跟他有这么多的共鸣，我们就知道你是真实的主，真实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更多，经历这样的人生真正的力量跟向往跟满足。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求主帮助他们早日经历这样美好的福分，让他们也认识你，有你与他们一生永远的同行这个人生的路。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